北美大湖区华语10个月追求信息主题，尽你的职事。
第73篇，
我们再回来这个一个新月的执事，说到这个四的 B， 一个新月的执事是神制作出来的，所以你自己啊，要在主面前有一种深的体认，主啊，我这一生啊是要让你来制作的。我可以为你做很多，我也可以爱你很多，但是无论我爱你多少，愿意为你做多少，你若在我的身上没有制作呀，那就跟一个带职业的人没有什么不同。你知道有一个弟兄，很久找不到事，终于找到事了，他就做一个见证，他说我是真爱我的职业，懂不懂？那因为他很久没有做事，终于找到事，他说哎呀，我真爱我的职业。你要注意啊，那个爱职业也好，这个忠心的上班也好，都是啊，你把你所有的摆出来，来有一种的成就。这里啊，不是说你要摆出来一种成就，是你这个人要交给神，交给主，然后告诉主：主啊，求你啊，在我的身上来制作。一个新月的执事是制作出来的，是神把他在他身上做工再做工，做工再做工，也在爱里做工，也在义里做工，也在他的智慧里做工，也根据他的计划做工，也根据你的所事做工，也根据他在你身上那个盼望来做工。终于啊，把你这个人做成啊一份的新月的执事。所以一个新月的执事啊，是神制作出来的，不是啊一触可及的。这个及啊，是不是应该这个基地的及，还是可及几乎的及啊？
都可以，
都可以啊，一触可及的。他们怎样呢？第一个啊，他们是啊这个纯洁的，他们向着主啊非常的单纯。这个单纯不简单啊，因为人无论做什么，它里面这个动机啊都有点麻烦。记不记得你用那个诗啊，就是我最单纯的时候，这个动机里还是有可耻的东西。这个人身上啊很难有真正的纯洁，但是你告诉主：主啊，我愿意你保守我纯洁的爱你。如果在我的身上有杂质，有不纯，主啊，求你立刻来在我的身上有工作来炼净，来消除那些不洁的。这个他是纯洁的爱力，怎么注意四个东西啊？这个主自己、主的话、众圣徒和神呢、啊、所量给的每一个环境。那我和弟兄们提了啊，这个我们爱主多多少少有一点，爱主的话实在是不够。我年轻的时候读经是读得很厉害，现在忘了那个东西还在。所以你现在再叫我说几章几节了什么，不太搞得来了。但是那时候是很熟，我记得那时候几乎讲到的人问我一节圣经我都会告诉李定，不是李定是问过我，张武顺便也问过我，都是问的时候我大概都能告诉他圣经是怎么说的，在什么地方是怎么回事。我们这里的弟兄们呢，圣经上的功夫花的不多，研读太多，就一开头啊就在小组里为展示而活。记不记得这你们10个月8、9个月前我就告诉你们，这一次对你们最大的这个试探呢，就是你们整个这个追求都到展示里去了，果然给我呀、啊、不幸而严重。所以你们一组一组啊就搞这个展示，规定啊要这个至少圣经读一遍吧，大家也不做规定啊，凡是给你的 assignment 无论是哪一组要读20遍，大家也不肯做。那到后来搞到创世纪也做不来了，如果读20遍的话就只能读经了，但是呢至少都读吧。我真是害怕你们圣经一小段一小段都很清楚，那一共清楚了大概是40段，因为你有几十次，不是20段，有20次的展示啊，每一次轮到你展示那一段你都很清楚。那你看主怎么用你这个人呢？因为主不能用你这一段，主要用你整个的人呢、啊、可是你这个人凑不起来，你只有一段一段的段呢、啊、哎，你要回来啊，你告诉主：主啊，追求可以过去，但是我愿意啊在你的话上花功夫不过去，我也认真的保爱你的话，然后这样呢保爱众圣徒。看见一个弟兄姊妹就好像看见一个宝，这有 很有意思，这个有一个弟兄有一天呢、啊、讲这个陈红军柳，你们知道他啊，说这陈红军柳很有意思，他见到一个青年人的时候啊，他的眼睛会发亮的，那个就对了，就好像我见了我的孩子，见了我的儿子，见我女儿了，特别是如果他们走开回家了，我眼睛会发亮的。我的儿子讲，这前天回来，说半夜啊，半夜大概是1点钟，一点过一点到，那我说我要早睡了，我太累，我就结果就不能睡，我想我还得看他一下再。他们呢就回来了，就不要出声，不要把爸爸的，不要把爸爸吵醒了。那么我在上面等，他们在下面吃东西啊，修这个整理啊，然后我就觉得应该回来，我就喊一声啊，妈妈呀、啊。这个我姊妹听见了，你看吵了爸爸了，快更不要讲话了。等到是2点钟，怎么还不回来？我就下去看看，都睡了，所有的灯都关了。还好我那个小女儿的房灯是开的，我就敲着他们，我说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们1点多就回来了。我说我在房里等你啊，而我们在外面等啊，我们在外面不敢吵你啊。这个人很有意思啊，他这个自己所爱的人，保爱的人，你不觉得是代价？你比如晚上你说等到1点半，等到2点，你不觉得是代价？因为你保爱他。我们这个对圣徒要注意啊，圣徒永远不是我们做工的对象。这个同工最大的试探就是找到几个基督徒就拿来做工了，先搞得他们爱主，搞得他们奉献，然后搞得他们跟你一块做工，然后大家一同死吧。因为什么呢？因为做工一定死，凡是做工的都得死。这个在主面前有价值啊，是你保爱他们，就好像你对你自己的儿女，你对你的儿女那个保爱呀，它是没有代价的。我这个女儿昨天毕业，前天我们这个她我女婿的家和我们家一块儿吃饭，我在吃饭我请他们吃饭，吃饭我就讲说，他们呢这个我特别我这个算这个亲家呀，坚持不行啊。你女儿毕业的典礼你一定要去啊。我说我去做什么呢？那么多人在那儿，他也不一定真看见你，懂不懂？这个拿他上去也不一定真看见你，你就是跟一大的人坐在下面受苦，你做这个干什么？我就讲一句话，我说从他，当然我说我里面是很有感觉，从他呀快要开始念书了，我就计划盼望他这好好的把书读出来，他也没有叫我失望，所以啊他读了2个 doctor degree， 是不是？那我很感谢主。那昨天呢是终于读书终结，就是拿了毕业证书了，又无书可读了，以后只好 postdoc 了，假如还要做的话那就是找不到事情干了。好了，那以后就没有可读了。我说照着我父亲很应该很欢喜去参加那个典礼，但是我那个感觉呢，他读书比那个典礼重要，对我们懂不懂的意思啊？这个一个父母不爱儿女，叫儿女自己打拼，然后呢这个毕业了，父母风风光光参加毕业典礼，这个父母不是好父母。一个父母要把一切投资在儿女的身上，叫他们得到好的教育，叫他们成长，懂不懂？然后怎样呢？参不参加毕业典礼啊没有什么关系。认真说，我告诉弟兄们了，你若能看见一个弟兄说，若是有一天我劳苦，因着我的劳苦你得奖赏，而我没有得到，我都愿意，那你就是一个健康的人。但是你不要存心得不到，你还得告诉主啊，我也愿意有份。你见一个弟兄啊，不要把他当作一个棋子，哎，又可以拿来用了，也不要把他当作一个增加你声望的工具，懂不懂？现在有人带一个教会带出100-200人了，这个就变成他的本钱了。见这个人拉手，见这个人拉手，请这个人来讲道，请那人来开特会，为什么呢？搞得他 popular 起来了。有一次一个弟兄讲说，朱弟兄啊，你真是不会做工。我说我是不会嘛，我说我是不会啊。他说我告诉你啊，你身边呢、啊、有100个同工，有5000个弟兄姊妹，你好像都不会拿来做资源来用的。哎，这叫我听得很惊奇啊。我说从来没有想到这个同工是资源，我从来没有想到圣徒是资源。如果为着这个，如果这些弟兄成为我的资源了，我就可耻了。我为着弟兄活，弟兄不能为着我来活，就好像父母为儿女活，儿女不需要为着父母活，但是你要懂啊，儿女也不需要不为父母活，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这个你喊这个人很难有这个领会。 有一天一个弟兄跟我讲说，弟兄啊，我告诉你啊，如果说现在我们这个趋势发展了，感谢主啊，再过过我们就有200多人了，我们就会有5个全世界人，到时候你看我在主的恢复里啊要做多少事。我也不说这个话错，这话没有错，感谢主，如果主果然给他200多人，给他5个全世界，是可以做很多事。但是我懂他那个意思，那这就是我的资源，我要用这个资源呢在众召会中间取得一席之地。你不要小看哦，这个是很容易使我们的，不光是这一个弟兄，我们大家都很容易在这个地方，圣徒到我们手里就成为资源了，我们拿来用了。别人问你，你那多少人？感谢主啊，我那350，最近主大大的祝福，新人增加了32个，荣耀归给主。你说，我问你，到底荣耀归给谁啊？荣耀归给做见证的人了、啊。主耶稣哪得荣耀、啊？然后呢，就用这个资源，在这个召会的生活里，众召会中，寻得一种的认同。懂不懂？大家都知道这地方不错，这地方会做工，这地方的果子也不错。我告诉弟兄，这个搞不得。弟兄姊妹，你需要保爱他，你要保爱主。你从来没有用主吧？你说不不，我常常用主，常常用主也可以吧？那是婴儿期，或者幼儿期，婴儿期幼儿期你自己不会走路，或者自己走路走不准，你自豪用你的父母。你知道吗？你是爱主而不是用主，所以你要把自己让给主，而不是啊要主要求主。你爱主，然后你爱主的话，然后呢，你一定要学习啊爱圣徒，非常纯洁的爱圣徒。我看那个弟兄，我里面呢就没有一种感觉，我可以怎样，或者他可以怎样帮助我。我见那个弟兄，我只有一种认定，这个弟兄能够在主面前怎样的发展，怎样的成长。你们大家和我在一起这么久啊，你们的脸呢什么都很熟，这你说你们这个表情啊，聚会中的动作是很影响我的。你看哪一个弟兄姊妹在聚会里翻这个书啊什么了，我回去会想很久的，为什么他今天听的时候啊不能专心，为什么他这个好像啊这个灵里面呢、啊、很下沉，为什么他对啊这个属灵的事啊不认识。你看那个很爱主的很好的呀，你很少挂心，你就觉得很喜乐。你碰见一个弟兄一个姊妹，那昨天我一来我就再找几个弟兄，找几个弟兄看看来了没有。为什么？因为啊是关心他们，关心他们的成长。这个拿弟兄姊妹做资本，利用弟兄姊妹扩张势力，或者用弟兄姊妹增加名声，都是得罪主的事。弟兄姊妹是主的，你要保爱弟兄姊妹，像主保爱他们一样，然后这样呢也保爱主所量给的每一个环境，主给你一切的环境，你里面要喜欢，你不能听太多。我最近呢收到一封信，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答。这地方很有意思，认识我多年，说朱丁啊，对不起啊，我向你认罪。其实他不必向我认罪，他这个信很搅扰我，说我在你后面呢，因为将就这个局面，因为一个局面呢，因为将就这个局面，我在你后面呢讲了很多你的坏话。那现在我知道啊，很对你不起，你这么多年关心我爱我。我拿了这封信呢，他倒是很大方，说请你不必回我的信了，我是来认罪就好了。哎呀，这封信真搅扰我，搅扰我什么呢？倒不是生气啊，你这个不孝孽子，你怎么在我后面乱讲话，只是讨弟兄的欢喜。我是想到底怎么帮助他，我应该回他一封信呢还是不回？照说我应该回他一封信，你讲我的坏话你就一句一句去收回嘛，懂不懂这意思啊？你因为你不是你跟我没关系，你讲我多少坏话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讲我的坏话你是把人误导了嘛，所以你应该一起收回。要听你话的弟兄你需要认罪，你倒不需要向我认罪。那么你良心有了，愿意认罪，我也赦免你。你不认罪，我也会照样爱你，我不会因为你做了什么事就改变我对你的态度。你在我面前是可保爱的，是有价值的。 哎呀，我就问你，我就在考虑他受不受得了。你写封信给他，这是正常的，就是说弟兄啊，你不必要向我认错，你需要啊到你讲话的弟兄中再去告诉他们，我对你们所说的是假的，对你们不起，懂不懂这话？但是呢，他受不受得了？我给他一封信，他做不到，这个良心呢、啊、更软弱了，破产了，就是不能见我，也不能见弟兄，这怎么办？他还得长嘛，你要给他机会长嘛。这件事搅扰我就这几天了，好几天了，我想到这封信好几次，到底怎么帮助他？这个对我来说是个环境，懂不懂？你呀、啊，就说了有我一些古里八怪的话，这奇怪，这个人骂人呢，因为他不出本钱的嘛，懂不懂？我说别人坏，永远表示我高嘛，你看那个人多坏，那表示我好一点嘛。说别人有缺点，永远表示自己的长处嘛。所以啊，对这个说话的人没有任何代价，对被说的人就受到破坏，但是对听到说话的人呢，同样的受到了摧残。你怎么办？那我如果现在告诉他，为着教会的缘故，为着见证的缘故，请你把对别人说不合适的话都再去认错收回，那还有，我愿意告诉你能不能收回。因为你跟一个人讲一句错话呀，你讲的这一句啊，三天就已经另外有二三十个人都知道了，这二三十人又是多少人知道了？你就不知道啊，这个不合适的事会传得多快，大家没事干嘛，就把这些事拿来讲讲说说嘛，因为没有嫉妒嘛，有嫉妒的人会搞这些啊，有嫉妒的人也不听这些，人家你别原谅我，今天我知道的事很少，因为人要跟我讲这个事你不必讲，我也不愿意听，你不要把我得垃圾桶当垃圾桶，这个应该是点垃圾桶啊。总而言之呢，管他垃圾垃圾，总是孤里八怪的桶，我对这个没兴趣。那但是啊，这个人奇怪，人喜欢搞这些。那我现在问你们呢，你们教我吧，到底应不应该给他回一封信，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不搅扰我，我永远爱你。他很年轻，念大学我就认识他，你念大学我就认识你。你这个婚姻，他这个婚姻的事他来问我，因为中间有些艰难，我在你面前有很合适的印证，你这个事业的打算呢，我一直在扶持你。那么你到底说我这些话做什么？懂不懂的话？只不过为了就讨好大家，懂不懂？因为大家都说什么话，你也跟着说什么话，讨好大家。那我把这个话说给他，我说你现在去收回，到底这个人受不受得了？问你啊，于弟啊，若是有一天你也到外面说了一大堆我的坏话，你也写封信给我说朱玲对你不起，我说你坏话，那我到底应不应该写封信给你？于弟兄，你对谁说就去从谁收回，你怎么说？你公开的说的你就公开来收回，私下说的你就私下来收回，你要做一个正直清洁的基督徒，我能不能做？哎呀，对你大概是可以啊，他有个个性，广东人的个性，广东人不简单了，革命就是从广州开始的，你就知道广东人的脾气，那脾气不简单了，他是硬干实干的广东人。这个好了，这么久，这几天一直在我里面搅扰，那为什么这么搅扰？认真说，我把这个信撕了就完了，还一堆不知道什么东西，垃圾，搞这个干什么？丢了算了。我拿那个信，我想把它丢了，就觉得不行；我想处理也不行。为什么你知道？就是因为你爱一个弟兄，你若不爱他，什么都好办；你若爱他，他就控制你。就像你爱你的儿女，别人的儿女，你觉得哎呦好可爱，好可爱，父母也已经满足了，小孩也快乐了，你给他两颗糖，他更快乐。你呢，也尽职了。总不能尽职了，大家都喜欢了，你自己的儿女呢？你自己儿女是不是就好可爱就够了？你自己儿女绝不是这样，哪里是可爱就够了？他的身体怎么样？他的健康怎么样？他的智慧怎么样？他的成长怎么样？他的发展怎么样？都在你的心头上。这个你要学习啊，保爱主，保爱主的话，然后呢，保爱呀、啊、圣徒，圣徒不是没有一个圣徒。你是可以拿来呀、啊、得罪的，你是可以拿来利用的，你是可以拿来、啊、作为一个工作的对象， 你可以用来呀、啊、帮助你做工的都不可以，因为圣徒是主的，所以才有保罗那样豪迈荣耀的话。你们在那说你们是属这个的，你们是属那个的，我告诉你啊，保罗是你们的，亚波罗是你们的，基法是你们的，你们是基督的，基督是属神的。哎呀，这句话那个属灵度，那个高度，那个启示里面的东西真是不得了啊，这个超过了所有地上那个人的界限，只给人看见了神的经纶。我们跟随主也开头啊，你要有一个纯洁的爱，这个纯洁的爱叫你保爱主，保爱主的话，保爱圣徒，然后呢保爱主所量的每一个环境。第二个呢，在你的生活里啊，你要学习会花费你自己，你要活在眼泪的里面。记得我昨天给你提了两种的眼泪，两种的眼泪，这个局面会叫你流泪的，你自己的过程也会叫你流泪。你看看这个局面，你应该流泪。有，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当大家很兴旺的时候，我在那儿实在有感觉需要流泪。因为什么呢？因为实际到底在哪里，属灵的真实到底在哪里。我们不能做一般自己骗自己的人，有一天主也不会称许我们这种自欺。保罗不说这个话，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你种什么你就收什么，你不能，这个局面呢会叫你流泪，你经过这个过程啊也会叫你流泪。主若是啊不爱你，或者在你身上没有特别的工作，这个眼泪也不多，最多圣灵管制管制，创个汽车了，保险费增加了，拿了个罚单了。那真正主来制作你啊，主制作你那个过程，它是个流泪的过程，会叫你说主啊，我真是想也想不到我会经过这么多的事，好叫我这个人呢在你面前成为一个被你珍赏有神圣价值的人。所以啊，他会流泪，活在眼泪里，然后活在啊心灵的伤痛里，就像保罗这样，人跌倒了他就焦急了，人软弱了他就软弱了，这个人好像这用句话的没有好日子。而这个没有好日子啊，又不单单是啊这个环境上的艰难，懂不懂？这有人讲没好日子，意思就是这个处境永远是难的，不是心灵上的煎熬。我就在想，两个小姊妹啊，你跟你妹妹啊，你是姐姐嘛，你们两个这么小跑来追求，也是你爸爸胆子也是大了。好了，感谢赞美主啊，你们也快熬完了。我就在想，你们回去以后啊到底得了些什么。你是我们，你们两位是这里最年轻的两个，是不是这样？还有比你们年轻的？哦，还有一个韩弟兄。那好了，韩弟兄还好，韩弟兄他人呢、啊，人已经在西方了，没有出一个特别代价过来，他本来就在西方，本来就在这里，来得很自然。你们是出一个特别代价的，到底呀、啊？我这么想啊，到底呀、啊？对，你们回去啊，你们怎么回去、啊、快乐不快乐？我现在问你，你有没有觉得有价值啊？到这儿来啊，有啊。我问你妹妹啊，你能不能站起来，我看不见你，吴国刚个子大啊，有没有价值啊？啊，那你今天早上怎么这么不快乐呢？今天早上跟谁吵架了啊？没有啊。那为什么就这么不快乐呢？你知道我早上看的时候，一个路看过去，每一个都很享受，只有你一个人低着头在看地，在看什么啊？有了，也不必骗人了啊，有了，有是有了，但是你不必讲出来就是了。那好了，你说我今天早晨那个时间我突然想到一件，这都很健康，没有一个人24小时属灵，若是有一个人24小时属灵，他或者已经被踢了，或者主耶稣就来了。如果他没有被踢，主耶稣还没有来，就证明还没有一个人随时随地都在灵中。那好了，那我们当然更是24小时有24分钟在灵中，就是得胜者。那我问你啊，值不值得来这么一趟啊？ 回去后怎么做见证啊？也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啊，碰见喜欢我的，哎呀真好；碰见不喜欢我的，哎，这是白去了。会不会啊？大概还不会。看你那个脸是个有个性的脸。好了，谢谢你啊，谢谢你。我告诉你啊，你纯洁的爱要做这些，然后你要活在眼泪里，活在什么呢？心灵的伤痛里，好像人呢、啊。占据你，占据你到一个地步啊，你这个人的心灵啊受他们的影响，懂不懂这意思啊？我记得我年幼的时候受一点打击，我对我父亲很感激啊，很非常怎么说呢，里面总是有一种说不出的这个爱和或者爱慕。我父亲那个时候啊还年轻呢，也就四十多五十，我这个年轻一个小孩受些打击，我父亲会在旁边说一些话，他不劝我，他没说孩子啊，人生一定要经过打击，没有，他就在旁站在我旁边说几句话，很开你的窍，然后就走开了。后来看看又过来，又说几句话，又走开，好像不是对你说的，好像他自言自语，到你旁边去自言自语，说两句走了。这说那个话的会叫你思想，你也知道他是对你说。但他没有对你说，孩子啊，我现在告诉你啊，你受打击啊，十字架的路本来就是这样的，该死的，这样打击差得远了，更重的就要来的，你预备好好了。哎，没有。当然我父亲没，不是，那个不是属灵的事，你知道吗？这个人呢、啊、这个心灵的伤痛啊，是和你和弟兄姊妹，你在主面前都是有健康的关系的。你和主很健康了，主的忧伤会叫你忧伤，你和圣徒的关系正常了，圣徒的情形会叫你喜乐或者忧伤。所以一个跟随主的人呢，活在眼泪里，活在心灵的伤痛里，然后活在怎样的流血和流汗里。一个跟随主的人要预备好殉道的，当然到后来殉道的不会太多。我很怀疑在今天这个社会里有几个人会殉道，但是呢，这个殉道就是流血了，就有一天为主主死了吧。这个，但是殉道的灵不能没有，我是预备为主死的。若是有一天我必须死，那就是、啊、是那个以斯拉呀、以斯帖呀，我若死就死吧。对，那个灵应该有的，因为有那个灵，就产生一个殉道的生活。我这个人很吃定的。我愿意在主面前做一个流血的人，我的命可以为着主来牺牲的。有这样为着主牺牲的心态，才有一个健康流汗的生活。因为你有一个殉道的灵，所以主在你身上啊是绝对的，主在你身上是非常清晰的引导的。因为有这样主一个绝对和主的关系，这个主清楚的带领，你就有一个很健康的流汗的生活。你可以做很多，但你做很多的时候啊，你这个人在流汗呢，那个流汗呢却不是为着流汗流汗的，是在这个流血的心态里的。我愿意为着主舍弃我的性命，因为我愿意为着主舍弃我的性命，我在我自己身上就没有什么要求，没有什么盼望。当我需要走这步路的时候啊，我的身体也许来不及，我的心灵也许来不及，我的心情也许够不上，无论哪一面，这一步路我还是走不下的，但是为着主我还是愿意走下去。这个就是健康的，懂不懂这话？是流血流汗的，也活在、啊、不眠不休的里面。没有什么叫做上下班的。有个弟兄很有意思，他跟我讲，他说朱弟兄啊，你们那个磁碟啊，这个叫做 DVD 还是 VCD 啊，什么玩意儿？VCD， 你们应该啊注意啊，品质不好。那因为我从来不看，所以我不知道那个什么品质，什么叫品质好不好？他说你那个声音呢、啊，那么沙哑呀，声音这么沙哑呀。他说你这个声音呢、啊，怎么会那么沙哑？是品质不好。我就回答他了，我说弟兄啊，我说这个品质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我愿意告诉你啊，早晨四点钟就用到文字室去改稿，去改稿的时候，做磁碟的弟兄还没有回家，做磁碟的弟兄是五点钟回家，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做磁碟这个弟兄啊，是5点钟回家，然后9点来聚，8点多来聚会，睡2个小时。我讲了这个，我说别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个改稿的4点钟去，做磁碟的还没有走，做磁碟通常要5点才走。我讲完以后，这里又不讲话，很容易啊。你看这个弟兄建议都很容易啊。哎，朱弟兄，你这个改正的时候啊，改正的时候啊，看不见你，只听见你的声音不行，再装一个。不是，我们马上就很听话，我们马上装一个嘛，马上装一个，因为规定了嘛，要求了嘛。那么这个装一个的钱哪来呢？大家不一定注意。好了，这个钱是小事，总有的。装一个制作就麻烦一点了，大家也不会注意。尤其这样的，到底你们看不看呢？我那时候真想，我说你要我装，我可以装啊。你要答应我看呢，我怕你们一个个忙得天翻地覆。我这个这是我很爱的弟兄啊，就不能讲他们是法利赛人了。但是这个原则就是法利赛人的，你应该做这个，你应该做那个，你要这样搞，你要那样搞，就会上路就会好一点。谁看的？懂不懂这话？那你不做呢？你不尊重他。你做呢？你做呢？谁看呢？你结果搞得2个机器挂在这儿，好像很正式，还有4个弟兄在那儿服侍，跟真的一样。做出来以后呢，我也不说没人看，是大概会有人看的。为什么我和弟兄们说这些话啊？你要注意啊，你要注意啊，这个我们这个花费自己啊，绝不是件简单的事，绝不是件简单的事。我们太容易看局面，太容易说许多的话。我再举一个例，我不知道可不可以举这个例，举这个例啊有点伤感情了。有个弟兄跟我讲啊，说朱弟兄啊，你为什么不把主恢复中啊许多最好的弟兄都找来呀，参加你这个追求？我就在想，我在这儿都非常好嘛，怎么还有最好的弟兄？懂不懂这话？这最好的弟兄意思就是这个大学毕业啊，受过多少训练，全世界几年呢、啊，需要拔高的都带过来。我在想，我是祷告，特别在祷告时候。为着这个祷告的时候，有感觉，主啊，真是谢谢你，你把这些弟兄姊妹从各处带过来，认真说，我也不认识你们，大多我都不认识。那你们到这儿来，为什么？只有主知道，主把你们在主的怜悯里都带过来，借着你们，主对我们说了很多的话呀。有的时候我觉得真委屈你们，这主知道。比如说我说主啊，你要扶持这些弟兄们，要保守他们，因为什么呢？我讲的道你们不懂的，真的不懂。不仅你们不懂，全世界都不懂。我讲完以后，大家阿门。我知道阿门，我感谢主啊。我也知道大家都不懂，不懂感谢主啊。你看这有弟兄嘛，忠心耿耿的，马上整理出来，马上做成磁碟，然后做成文字给你复习。复习我看还是不一定懂，再请通工上来讲讲。通工上来讲的跟我讲的又不太一样，因为不懂嘛。所以他们讲是他们讲的东西，他们那个境界的，我在听他们讲，我就在想，主啊，这是奇妙，你会做这么好的事。我就说你们真是可怜的，终于花了10个月出这么大的代价来追求，参加了一个训练追求，从头到尾都不懂，或者不是都不懂吧，这许多高峰的东西，高一点东西，不高峰啊，高一点东西都不懂，不懂这样的，你们还坐在那儿听啊，享受啊，记啊，你看你们是不是得胜者？懂不懂这话的意思？你看你们是不是得胜者？你看我要不要告诉主，主啊，我不能不敬拜你啊，你做的工何等的甜美啊。所以这有人就讲了，说朱弟兄啊，你为什么不把这个更高更，我的感觉，第一个，这个人我从来不找人的，你要来你不要来，我也告诉你，这个主在我上有这么一个特点，凡是我介绍的婚姻一定不会成的。所以后来我知道了，如果他们要成，我千万不要讲话，我一讲话又不成了。我只要跟任何年轻时候还有点，哎呀，某弟兄啊，你看那某姊妹好像很好吧，是每面从我这个看怎么都很好，甚至他们也觉得很好，但是因为我介入了嘛，就不成嘛。好像主告诉我，这个与你无关呢、啊。冯永泉就是很有这一份，你叫他去做好了。 凡是冯玉泉介绍都会成，哎，这真特别。所以冯玉泉一讲某地方某地方，哈利路亚，又要出一对了。凡是我看的都不成。第二个呢，凡是我劝人全世界的都不会全世界。我说泡水告诉一个地方，我说弟兄啊，你应该参加追求，他保证不来的。姊妹啊，你应该全世界负责，他保证不全世界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讲了嘛。所以我学了个功课啊，我不跟人说什么，你们，我只是一再的劝你们要全时间啊，要更多的摆上啊，要好好跟随主啊。你们会不会跟随？我说主啊，怜悯啊，我知道我不能讲，我一讲啊，本来要全时间就给我讲不见，什么原因我到现在不懂。我只能告诉你弟兄，快快结婚了，你们两个不是一个。你说姊妹在哪儿？我不知道，也许在这个房子里，也许在别的地方，只有主知道，只有主知道。但是我不能告诉你是谁，我一告诉你是谁就没有了。你不要笑，你也在内啊，你不是也是一个吗？哎，为什么我说这些话啊？你领会，这服侍弟兄姊妹永远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你想象的是讲片道给人听啦，劝劝人啦，帮助一下啦，弟兄姊妹就能怎样了？没有这个事。你这个人呢，要完全给弟兄姊妹的益处占据了。怎么叫他得益处？怎么叫他长进？怎么叫他成器？怎么叫他显明？怎么帮助他生命上有认识？怎么帮助他身体上有装备？怎么帮助他成为一个有看见、有启示？怎么帮助他有认定、有执着？你这样的一个服侍啊，才是一个健康的花费自己的服侍。然后下面呢，你要学习啊，住在这个一个持守神圣的托付的里面。你这个人呢，要成为一个持守神圣托付的人。你怎么做呢？第一个，你要住在真理的持守里。我愿意告诉弟兄们啊，这个是啊，大概你跟随主这一生最难学的一个功课，因为你对真理没有确定的认定，你很难领会什么叫持守真理。你知不知道啊？这个看见真理、认识真理、活在真理里，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我考虑一下，我说今天早晨呢，我写几个字吧，要不然呢，这个就讲不清楚的。偏偏呢，这很奇怪啊。我这个姊妹啊，永远会早起。今天咱们不知道为什么，她晚了一点。我呢，准时起来啊，什么东西都没有预备好，所以我这个时间就不够了，就赶了。我赶这个时间呢，再请叶丽蓉来，叶丽蓉也赶了，所以这个打字啊，写的稿都写的不好。无论如何，我这么念给你听啊，什么是一个持守真理的人，然后持守真理的认识，持守真理的人呢，我告诉你，他有几个特点啊。三个反，不是造反的反，是跟自己过不去那个反，不是要造反啊。第一个是反文化的，因为在文化里啊，没有持守真理这个东西，特别是东方的文化，或者你愿意加一个中国文化也可以。中国人不讲究持守的，中国人是讲究顺义的，懂不懂？中国人讲究啊，因为中国人的文化是体贴上义的文化。这是中国的文化，从几千年呢、啊，皇帝怎么讲，大臣怎么跟，大臣怎么讲，小臣怎么跟，小臣怎么讲，百姓怎么跟，反正大家都是跟着上面走的。所以啊，你要持守一个东西啊，就没有那么简单了。这个持守，这个你自己要学了啊。我这个人在这个文化的熏陶里，我是愿意啊顺着人的，不愿意啊得罪人的，不愿意啊和人有争执的，我愿意啊跟着大家一块儿来走的。凡是这样的人呢，我告诉你，很难持守真理，这个人有问题的。但是你要注意啊，我们这个从小的培养啊，就是爸爸怎么说你怎么听，老师怎么说你怎么听，那个班长怎么说你怎么听，那班长再小点，学艺股长、体育股长怎么说你也怎么听，那再小一点，你旁边的个儿大一点的怎么说你也怎么听。他这个人的个性嘛，我从很小 我不是告诉你，对不起，我说错，三岁是错了，四岁，我四岁读小学，担心那个鼻涕啊，流个鼻涕啊，那两个人一个桌子，那小孩啊，一个小桌子，两个人一个桌子，我很听我旁边的人的话，因为我怕他打我。每个人个儿都比我大了，每个人，我从小读书啊，就是最小个儿，那年纪也最轻，都比我大个两岁三岁，特别读中学。你知道我读中学那个时候，很多已经结了婚的还来读中学，就是我这个同班同学，因为我是11岁啊，我11岁，这个10岁啊开始读中学，那么我这同班同学有20多岁啊，这个做爸爸的，大家都在一堆，你说我是不是见每个人都害怕？没有一个不比我大的，没有一个不是个子比我大，脑子也比我大，这个精力也比我多，这个。从小啊，我们这个人就会培养一个东西，怎么不搅乱这个局面呢、啊？怎么叫他和为贵啊？怎么这个？我看你，反正都是没有基督的事都可做，有基督呢就不简单了。你这个你要做一个持守真理的人。第二个呢是反习俗的，文化把你培养成一个人，习俗要求你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如果不做这个人的，你是搞局的，你这个人是给大家找麻烦的，你是搞局的，然后怎样呢？是反一般人的性格的。对，我是不是说了，请你嫁给一般人，这一般人的性格里也没有这个性格，这个性格叫你啊不好办，人的性格是不愿意，一般人的性格啊是不愿意啊做出和人呢、啊、不和谐的东西的，这是一般人的性格。所以你注意这三个，无论你所成长的文化，无论你自己那个成长培养经过这个习俗，还有你个人这个性格，都是叫你这个人呢很难做一个持守真理的人。这个持守真理绝不是一件小事。下面呢，然后是认真追求真理啊，看见真理的结果。没有追求真理，自己不追求真理的，懂吗？自己不追求真理的，自己没有看见真理的，你很难持守真理。说现在我们包括我们在内啊，就包括我也在内，有时候我们会说很多的话，真的拿真理来推敲啊，到底圣经上有没有这些教训，到底圣经怎么说的，恐怕我们每一个人呢就瞠目结舌啊，是不是这样说的？你们是张口结舌是吧？就两个都可以，就啊傻了。但是你不这样做呀，好像还不行的，因为大家都这么说的，因为大家都这么说，你也得这么做好了。所以你要持守真理呀、啊，你要花很多时间。再说了，亲爱的弟兄们呐、啊，你们要花的很多时间，读经再读经，祷告再祷告。这个圣经啊，要熟悉，要进入到一个地步，怎样呢？你呀、啊，追求真理，你也看见真理，这圣经是怎样说的。然后怎样呢？是在真理上啊有启示的，不仅我看见字句了啊，我也看见字句里面呢神那个负担的话，所以这一节的圣经这一些的话对我呀不再是一个道理，对我成为一个启示了。我是一个追求真理、看见真理的人，我也是在真理上有启示的人。然后这样呢是持守在主面前向主负责的人才有的。我你懂不懂？第一个你要反呐、啊，这个文化你要就是我自己不接受，我不活在我的文化里，我不活在我的习俗里，我也不活在我那个天然的性格里。然后这样呢，我是认真的追求真理的，真理要对我成为启示的，然后真理的启示呢我又持守在主面前的。那个意思就是什么呢？不是有了启示就要大张旗鼓，懂不懂的意思啊？有时候弟兄们说，哎，我很羡慕马丁路德，写了什么96条还是多少条啊？95条，写了95条挂在墙上，这是马丁路德在主面前做的。神不是叫每个人没事干了都写个大字报贴在墙上跟别人吵来吵去，你写个大字报骂我，我也写个大字报骂你，那真理可能都是对的，就没有主了。所以这个到底怎么持守啊，还必须有主，有清楚主的带领啊，是持守在主面前向主负责才有的。 那结果就用这个保罗啊在安提阿那个见证，那个就是赤手真理。记不记得在安提阿的时候，从耶路撒冷不是从耶路，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是不是？这个一来人呢，彼得就紧张了吗？彼得紧张了，不就换桌子了吗？彼得换桌子的时候，保罗叫他站住，然后告诉他啊，我们这个犹太人呢，怎么说？不是生下来外邦的罪人是怎么说法的啊？
我们是生来的犹太人。
哎，并不是什么。哎，我们是生来的犹太人呢、啊，不是外邦的罪人。彼得，你还是把盘子端回到你原来桌上，跟大家一块吃饭呢。我问你，是不是反文化呀？你看是不是反习俗啊？是不是反他的性格呀、啊？那么我就问你了，如果他对真理不够清楚，他敢不敢做？他敢做，是因为他对真理非常的清楚。我们也是信了耶稣基督的。是主耶稣基督做的，叫我们能够有新的生命，叫我们能够在有这个召会的义，这是主做出来的，他是非常清楚也有启示的。但是在他讲的时候啊，他是赤手在主面前的，所以就没有产生争吵。他的灵是顺的，彼得的灵更是顺的，他的灵是在主面前的，彼得的心态更是在主面前的，所以彼得可以接受他的话，然后怎样呢？接受他的话，而这个没有产生任何的争执。下面不是这个纲要的下面一点，就说啊，是活在住在真理的持守里，也是住在神圣属性的活出里。你知道这个见证就是两个，从保罗那里说是真理的持守，从彼得那里说就是神圣属性的活出。所以谁高啊？彼得比高，保罗高，懂不懂？这个教训的是彼得，是保罗，活出的是彼得。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这意思。我不相信我们有任何人，无论我们多属灵，我们可以经过这一场。如果是我一定吵起来。你保罗，你杀基督徒，连我的外甥都是你杀掉的，懂不懂这意思？你保罗，你现在教训我了哈。主耶稣跟我讲，天国的钥匙给我，你在哪儿啊？你还在读书了？没有，那彼得那个甜美，你读那一章的时候，你那个感觉，主啊，你怎么会得着这样两个属灵的人？一个有这样健康真理的持守，一个有这样神圣属性的活出，这个成熟的神圣属性的活出，你怎么会得着这样一个人在那一个局面里一同来持守了那个真理的实际？那个见证是最美的见证啊，不可思议啊！但是我希望不要常常发生，因为这个发生了总是不简单。那我们在下面看见啊，持守真理那个基本的认识啊，你在圣经真理，在圣经中看见圣经的真理啊，它是三种三类啊。第一个是什么呢？是教训，就是它是这么说的嘛，是教训。第二个呢是榜样，它是有这个样子嘛。第三个是灵异，你这三个你要分不出来呀、啊，你很难持守真理的。你要持守真理，你要认识啊，圣经中有教训，然后圣经中也有榜样，然后圣经中还有灵异。这个灵异这个字是我用的，也许你得用什么有更好的词。对不起，我这个没有时间去查，没有时间去查。这个换句话说，它有这个属灵的东西，有这个灵异。这个教训我就说了是必须遵守的，榜样是必须实行的，那这个灵异呢是要在启示里啊供应出来的，因为它是个灵异。换句话说，你不能强加的，灵异这个东西不能强加的。教训是你必须要这样说，譬如说你信耶稣就有永生，这个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然后下面再加一句，怎么样？神的震怒是不是同一节？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不信耶稣的人打死你，不就这一节吗？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不仅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我这节背的对不对？对，背对了，感谢主。你看啊，这是什么？是个教训。你见人就得告诉他，信主就有永生，不信主的人呢，主打你，今天不打永世打，打死为止。你敢不敢讲这个真理啊？ 你大概只敢讲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等一等。不知道为什么真理啊，一到我们手里，我们就 twist 一下，把它打一个折扣，搅一搅，变变花样。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没有主没有永生，不仅没有永生，神的震怒在那里，而不是一次，而是长哎。懂不懂？不信主的人总会打的呀，打到你信为止啊！你敢不敢讲这一篇道？我这一辈子，你问我，你朱朱，你敢不敢讲？我不敢说，我不敢讲。我说我还没讲过。为什么没讲过呢？不好讲嘛。一讲主为你死，主为你活，主爱你，你也可以流泪，大家也可以流泪，大家哭作一堆，得救多喜乐！你敢不敢讲一句不信耶稣的人，神打你？我还没听过。有人讲这种道，有人是专门讲审判的，是主所兴起的知识也有。但是啊，我管他怎样，我就回来说，你要看见的这个教训，圣经有教训是必须遵守的。圣经有榜样，榜样通常都是一个做他，因为他做这个事才有这个榜样嘛，所以他就变成必须实行的。他有这个榜样，因为有这个榜样，你就得这样的来学着做。所以教训是必须遵守的，这个或者必须教导和遵守的，你要来教这个，教个教导也可以，必须教导和遵守的。榜样是必须实行的，这个灵异啊就不简单了，它因为是个属灵的，灵异是个属灵的，所以这样呢是一个在启示里看见的。如果是在启示里看见的，就不能把它当作教训来强加的，是要把它当作启示来供应出来的。这个灵异重不重要的？一样的重要，灵异也重要，就好像榜样重要，榜样也重要。当然最重要的是教训，最重要的是教训，其次是榜样，其次是灵异。为什么灵异是在这三个里列在第三呢？因为灵异啊可以有不同的解释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灵异是需要在启示里把它供应出来。你自己要做一个在启示里的人，你也做一个在启示里供应别人的人。你这个灵异啊在启示里供应给人，叫人得着的。那我现在就举这个例啊，第一个我写关于召会的真理，就是教训来说呢，是一个身体，就是身体，对不对？关于这个榜样来说呢，就是地方召会。你知不知道圣经没有一处的教训说一个地方只可以有一个地方，只可以有一个召会？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主耶稣刚走啊，主耶稣刚走被提啊，所以这样呢，这个地上还没有机会产生分裂，好像大家的感觉，既然是同一个姓，就得来在一起，这个家还不够大。到后来家是越来越大，家变得太大以后，分家就变得很自然了。那时候家还没有那么大，这是这个原一个原因。这个另外一个原因呢？这个的确地方教会不是一个要命的真理，但是地方教会是一个要命的实行。我不知道你懂不懂这意思。真理上来说你必须看见身体，实行来说你必须看见地方教会。这个你若没有看见身体，地方教会是假的，你若没有地方教会，身体是空的。你看见地方教会而没有看见身体，这个地方教会是假的。因为什么呢？这个地方教会必须在身体里的，每一个地方教会的实行都必须在身体的里面，能不能清楚？好了，这个教训来说是一个身体，对不对？那么这个榜样来说呢，是活在地方教会中。那关于这个教会的实行，还有一个灵异上来说呢，就是一个水流。这个圣灵啊是有一个水流，这个水流呢在新约啊中啊是留在教会的中间。这是根据哪里呢？就是根据创世纪第一章还是第二章啊，一道河分为四道，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就是那里说出有一道河出来分作四道，是吧？然后在圣城那里呢，又是从宝座那里有生命的水流成生命的河，也是有一道。所以从创世纪的起头到圣经的结束，有这个水流这个东西。因为这样呢，你再加上啊，在以西结那里很厉害的说到水流，你就领会了啊，神的工作是在水流里的。所以你注意，这是灵异的， 这也不是一个真理，能不能清楚啊？不是一个教训，这也不是一个榜样，这是属灵的看见。因为是一个属灵的看见，你要在启示里供应出来的。你不可以告诉他你在流里，你不在流里，你必须在流里。你要把人供应到一个流里。我不知道弟兄懂不懂那个不一样的。若是你不懂，你就忍耐吧。你要看见啊，在教训来说，关于召会，召会是什么？召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这是教训。教训中召会是基督的身体。榜样是什么呢？榜样啊，是召会这个身体是显在一个一个地方召会的中间。而且怎样呢？我愿意告诉你啊，教会越差劲越要注意这个地方召会。当这个召会很得胜的时候，他不大说地方召会。譬如我举这个例啊，加拉太很差劲，乱七八糟，乌七八糟的。这乌七八糟也许得罪他们，不过你看那情势有点乌七八糟，那么一个个地方召会乱七八糟，所以保罗就说了，在加拉太的众召会，哎，你凭我和你们读的，你会觉得很有意思。以弗所呢，第二个是不是以弗所？还是哥林多？哥林多呢一塌糊涂，是不是？所以啊，他就会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就会说了，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召会，因为他乱嘛。反正乱七八糟的，乌七八糟的，这个保罗就会提名你是地方召会，你是地方召会。你到以弗所呢，你再看看啊，以弗所怎么提啊？以弗所这不蛮属灵了吗？所以凭身子于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盖在以弗所的召会就没有了，就是以弗所的圣徒。因为什么？因为他健康，那个情形健康，懂不懂？那腓立比应该也是蛮健康吧？你看腓立比怎么说？这个也许我错，对不起啊，我没有去先去这么一个个查过，但是我有这个印象，凡是讲到地方召会，那个情形都不太高明了。所以你越是看见你不行了，你越需要看见地方召会。当这个大家非常属灵的时候啊，好像地方这个榜样啊，它是自然就活出来了，很自然就有的。那么召会的情形越不好，越不健康了啊，就越需要看见了。身体是显在地方召会中的。腓立比怎么说呢？基督耶稣的奴仆，写信给在所有腓立比在基督耶稣的圣徒，是不是？你有没有注意他也不讲地方召会？哥罗西应该也是一样，是吧？为什么这样？你有没有注意啊？就是当这个哥林多召会不健康了，他就特别强调地方召会；当这个加拉太的众召会不健康了，他就特别强的。我刚刚读加拉太没有？读过了是吧？加拉太的众召会是不是这样？他就强调地方召会。但是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健康了，就是我写信给那里的圣徒，我盼望弟兄们学这个召会。地方召会没有教训，但是地方召会有榜样。所以啊，在这里，在这个书信里啊，有加拉太的众召会，有哥林多的召会，然后怎样呢？在这个启示录就有七个地方，七个召会，就是七个金灯台，就做七个金灯台。完全意思来说，就说出身体的一；就做七个金灯台显在地方来说呢，就说出地方召会这个榜样在神面前那个崇高的价值。我不知道弟兄们呢，我盼望你们呢多少有点领会。主啊，现在我们来谈到真理的持守没有那么简单的。你要看见呢这个身体，你要看见呢地方召会，你还需要看见呢水流。但是我也告诉你啊，你教训人可以教训真理，你实行教训身体，你实行，你一定要实行地方召会。但是这个水流呢，你要学习在启示里啊把它供应出来，不能强加的。水流强加了就会成为组织，因为它是抽象的，懂不懂？这个水流是抽象的。什么是水流？它是个抽象的，你要在启示里把它供应出来，它就有一个生机的实际了。如果不能在启示里把水流供应出来，就强加了，简单是一个流，什么东西都得一。我看你要小心了，那就会叫你成为组织，因为你用一个抽象 而又有具体的东西啊，它一定产生那个反果效。就好像什么呢？对不起啊，这个话有点得罪主了，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讲。哎，这个讲是很达意，我姑且讲啊，你们要会听，不要以我在这儿随便讲。譬如说啊，这个人民呢、啊、people 人民，这个人民啊是有这么个东西，这我们不都是人民吗？但是人民完全是抽象，所以当这个你要搞这个斗争的时候，你最好的方法就是拿一个有这个东西却又是抽象的东西拿出来，没有人能播的，就看谁当权了。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可以叫你死叫你活，这个讲话的人就变成人民了。那事实上他是不是人民？他不是人，他是官僚嘛。可是这个官僚讲人民，就用人民来控制人呢。所以你要注意啊，这个灵异的东西你要很小心。有没有？有。就好像这个国家是为着人民的，这是健康一个健康的说法，国家是为着人民，人民呢是有的，也是存在的，但是啊需要一种启示，需要一种启示。但你有没有注意啊，他用的什么词呢？用的是个灵异的词，这连世界都是一样，他用一个词叫你很难辩驳，因为有没有人民？有人民。他又用一个词你也知道不对劲，今天我来斗争你的时候，说红卫兵起来斗争你了，人民是这样的，我问你叫你怎么来辩驳，你敢不敢对他讲那人民到底是谁嘛？你敢不敢讲？他一个东西呀、啊、卡在那儿，叫你啊不好生活，但是呢又叫你啊不好辩驳。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告诉弟兄啊，这个灵异的事啊，你要在启示里把它供应出来。有没有圣灵的水流？有。但是啊，这个圣灵的水流啊，显在众召会中，是在神圣的启示里啊供应出来的。譬如说，我就说1970年左右，这个、那个主在美国有一个很厉害的复兴，在那个复兴里，那时候你看我们写了多少诗歌 ，We are in the flow。Where for the Lord's recovery， 那懂不懂？我们在流中，我们在流中，我们为着主教会的恢复，是不是？那个时候没有一点勉强，没有一点为难，大家里面很兴旺，很喜乐，觉得对，就是这样。因为什么？大家在启示中看见一个东西，到一个地步啊，连我这个大哥啊，他不是卖主的，他来聚一次会，聚会他三号跟我讲，他说：“哎呀，弟弟啊，你们这个可不得了啊。”我在你们聚会中就看了，如果有一天你们一同走出你们的会所到街上去游行啊，整个的城要被你们震动的。它有个东西嘛，这个东西在启示里大家看见摸着了嘛，因为摸着这个水流，愿意在这个水流中嘛，愿意跟着圣灵的行动嘛，它不是强加的，没有一个人觉得不跟这个流觉得死啊，这不就是他不强加，他是非常自然从里面流出来一个东西。所以灵异的东西啊，我这里告诉你啊，是要在启示里啊供应出来的。然后我就举这三个例子，关于召会，你要看见身体，看见地方召会，看见水流。那其他的我们晚上再来，求主啊怜悯我们，好吧？我们请一位弟兄祷告结束这个聚会。